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就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三个教会别加摩。那别加摩我讲到有两个教训我们今天要思想的，我念给各位听。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从第十二节念起，第二章的第十二节，请各位注意听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两刃利剑的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周围之处，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曲解我的道。第十四节说，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这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，所以你当悔改，若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所以我们这里看见到主耶稣在别加摩教会里面所提醒我们的，就是不要怕人的剑，要怕上帝的剑。我不晓得有没有在上个礼拜告诉你安提伯这个人怎么样死呢？我记得我告诉你们，安提伯的意思就是一对众人，对不对？那他死的故事是这样子，他被人抓到会堂里去，那么大家公审他，要他把他的信仰放去。他说，你知道不知道全世界人都抵挡你的信仰？安提伯怎么讲？安提伯说，若是全世界人都抵挡我的信仰的话呢，那么很抱歉，我也成为世人的仇敌了，因为我不能够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放弃我的信仰跟耶稣基督。结果呢，他不肯屈服，就被拉到城外去把他烧死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在这一本书里面的这一章，在这个教会里面告诉我们，耶稣说那有两论利剑的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在世上可能因为我们的信仰啊，受到一些利剑的攻击和的迫害啊，甚至于呢受伤，甚至于呢痛苦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怕的不是人的利剑，乃是上帝的利剑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看到安提伯就是在那个别加摩的教会里面呢做了美好的见证。那么许多人看见了之后呢，没有改变他们的信仰，并且坚守我的名，还有没有曲解我的道。但是当中呢，有一个事情耶稣责备他们的，就说因为在你们那里有人服从着巴兰的教训跟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。那这两个教训呢，就是在那个教会里面把他们腐败了啊。那我们要研究一下到底这两个教训是什么教训啊。那么这个头一个教训很好玩的，巴兰教训呢，我想我要带你们到旧约里面去看巴兰的这个先知到底怎么回事啊。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二十二章啊，我们就了解巴兰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，也可以帮助我们的灵性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不要走巴兰的道路。二十二章民数记，民数记啊，这是以色列地图的话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这个摩亚地，摩亚地，摩亚，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，那么这两个地方呢，就是个别邻居，中间有一个这条河，这是约旦河。各种，那摩亚地呢，就是现在的约旦，约旦的国家 Jordan 啊，这里是以色列。好，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啊这个地方出来，绕旷野走到这个地方来了。好，那么到了摩亚地，还没有进这个以迦南地以前，有一件事情发生啊。我们看，那么巴兰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，那你可以研究一下。我念给你们听，然后你们跟着我看啊，我就把它分析给你们听一下，很好玩，很有趣的这故事，你们要记得这样。二十二章的巴兰啊，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，就在摩亚地的平原，这里告诉你约旦河的东边啊，这个是约旦河，那是东边，这个西边， OK， 好，就现在约旦呢，然后呢对着耶利哥安营，耶利哥城是在以色列的里面啊，过了河到耶利哥城的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，希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啊，注意看，把巴勒把他圈起来，记得我们要讲巴勒跟另外一个人。那么 亚摩人、摩亚人因着以色列人甚多，就大大惧怕，内心内忧惧。那么对米甸的长老说，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垦田径，就如牛田径的田间的草一般。那时西伯的儿子巴勒做摩亚王。 OK， 所以呢，摩亚王是谁呢？摩亚的王就是巴勒，是吗？就是巴勒啊，记得。现在我们看这个摩亚王在干什么事啊。那么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比多去，那到了比俄的儿，到比俄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。注意看巴兰 OK， 跟这个巴兰跟这个巴勒是我们要注意的。召集巴兰来说，有一种百名从埃及出来，遮满了地面，与我们对居啊，一同住在一个地方相对，这名比我的名强盛，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。所以呢，巴勒要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百姓，或者我能够得胜攻打他们，赶出此地，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，谁就得福，你咒诅谁，谁就受咒诅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巴兰有这种本事啊，很有恩赐的，他咒诅马上就应验，他祝福，祝福就来到。所以呢，巴勒呢，摩亚王巴勒找到一个这样的人，很有恩赐的口才的人呢，找他来，请他替怎么样，他来咒诅以色列百姓。好，这里告诉你。那么我们看到哪里呢？第七，摩亚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，对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。巴兰说，注意看一下第八节，你们今天晚上在这里住宿，我必照着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。摩亚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来，神灵到巴兰那里说，上帝跟他讲话了。注意看啊，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啊？巴兰回答说，是摩亚王西伯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，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了地面，你来为我们咒诅他们，或者我能够与他们征战，把他们赶出去了啊，那么就免得他们的百姓威胁的这个巴勒的百姓。神对巴兰说，你看神怎么讲话，第一件第二件第十二件，你不可同他们去，也不可咒诅那民，因为那民是蒙福的。上帝说，你不可去也不可咒诅啊，你若不去，在这里也不能够咒诅的，因为那个百姓是蒙福的百姓，以色列百姓是蒙福的，你不能够咒诅，也不能陪巴勒使者去。好了，第十三节，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，你们回去本地吧，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。这答案对不对？对吧？对。好，再看，注意看，眼睛注意眼睛啊。十四节，摩亚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，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。巴勒又差遣使者，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，他不放过他。第二次又来了，第二次又来了。他们到了巴兰那里，对他说，西伯的儿子巴勒这样说，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。换句话说，巴勒讲说，我希望你不要有什么事情来拦阻你，最好来帮助我们，我现在呢差遣更尊贵的人来招待你啊，来求你。十七节，因为我必使你的极大的尊荣，注意听咯，他说希望不要有什么事情拦阻你来，因为呢我要给你很大的尊荣，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，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个以色列百姓。请问一下，到此为止，暂时哦。若是这样讲话，巴兰应该怎么回答他们呢？他昨天晚上问上帝，上帝啊，我可不可以去，可不可以咒诅他们？上帝说，你不可去，也不可咒诅这百姓，因为这是蒙福的百姓。第二次，巴勒不肯放过他，再请一批人来，比较尊贵的，然后说一句话，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，希望没有什么东西拦阻你来替我咒诅的百姓。巴兰应该怎么回答？巴兰应该怎么讲？应该怎么讲？巴兰不懂的怎么讲？对啊，很简单嘛，就说对不起啊，请你们回去，因为上帝已经告诉我了，说不可以去也不可咒诅这百姓，没有别的余地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巴兰怎么讲，注意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问题了，这是我们的问题了。第几节啊？十八。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，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， 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。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，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。请问这里有毛病没有？什么毛病啊？摇动没有？摇动的，摇动了。他说话说得好听的，他说我不管三七二十，就是说巴勒把他整个房子进行给我呢，我都不在乎。注意听哦，他心动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先知啊，巴兰呢、啊，已经被那个财务，已经被那些话呢打中要害了，你知不知道？那照理讲，他不应该说我今天晚上再求耶和华说话，不必要，一次够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要让大家了解一下上帝的旨意。若是你在祷告一件事情的时候 OK， 神有跟他开玩笑没有？他祷告上帝可不可气？上帝说不可气，不可咒诅，很清楚的 Yes and No， 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你若求第二次的话，你不顺服再求第二次的话呢，我看看现在的话，问题来了。20节，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，这些人招若来招你，你就起来同他们去，你只要遵守我对你所说的话。有问题没有问题啊？你看不出问题来，看不出吗？看得出吗？很多人在找神的旨意的时候就出问题了。哎，他第一次告诉我说不可去也不可咒诅，那第二次我问他话，他说你可以去，但是呢不能够咒诅。到底是去呢不去，或者可以去不可以讲咒诅的话？那弟兄姊妹，这些跟你每一天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，你知道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有的时候大事小事不是那个 common sense 普通常识能够告诉你的。比方说你该不该喝水，你不要祷告上帝啊，我可不可以喝水啊？你应该喝，你不喝水你死了吧，上帝不负责任的。我可不可以该不该吃东西啊？你肚子饿告诉你就吃嘛，就吃，不要问了啊。你多问的话呢多吃一举，你说我很爱主很热心祷告上帝可不可以吃饭的话呢，你让他多吃一举，上帝说这个傻孩子没用的。你应该怎么样照着你的脑袋告诉你，肚子饿就要吃，口渴就要喝，累的话就要睡觉，就是不要违反自然力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这个不是自然力哦，这个不在 common sense 里面。这告诉你说有人来请你去咒诅一个人，该不该去啊？你有心说主啊，我问问看看可不可咒诅啊。好了，上帝说不可咒诅不可去。第二次来了，哎，不同了。看二十一节，巴兰早晨起来准备离了，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的。注意看呢，故事上老完的，神因为他去就发了怒，耶和华的使臣站在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，他骑着驴，有两个仆人跟随他。请问一句话，为什么耶和华因为他去就发了怒呢？第二十节，当夜耶和华说，这些人若来招你，你就起来同他们去。为什么上帝叫他去又生气呢，又发脾气呢？啊，怎么考验他呢？想想看，这个故事很简单。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祷告上帝可不可去啊，上帝说不可去也不可咒诅这名，因为这名是有福的，是蒙福的。好了，他又派一堆人来跟他讲说，我准备很多东西要给你的，好不好？那么请你希望不要有什么拦阻，你跟我去吧。他说就是你整个房子经营给我都不要，不稀罕。然后呢，好了，住下住下，再住个晚上，我带个祷告上帝看可不可以。上帝说他们叫你去你就去了，但是不要讲随便讲话啊，去了。他去走的时候呢，上帝说这个家伙真的走了不大胆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第一次不让他去，那么难道这个巴兰朋友想想看说，为什么第一次说 yes OK， 第一次做做，第一次说 no OK， 那么是第二次说 yes， 那么这个就是说到底是 yes 是 no 呢？当然选 yes 啊。若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，若是爱主的话，真的有心明白上帝旨意的话，他应该怎么讲啊？他会再问一下上帝啊，你第一次告诉我说不可去对不对，为什么现在告诉我可去呢？我就很怀疑的啊，混乱的，到底可不可呢？第一次说 no， 第二次说 yes， 然后呢一半啊 half and half， 可以去，但是呢不能乱讲话。他这个奇怪了，可以去不能乱讲话。那么若是我的话，我就问说上帝啊，到底该不该去嘛？你昨天告诉我不可去，现在说可以去，不要乱讲话。那么去那边不乱讲话是干什么用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上帝就是在怎么样，在试验这个人，看他的心怎么样。 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你祷告完了之后，第一次说 yes 的话呢，啊，很开心的；第二次说 no 的话呢，你就很生气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很小心这事情上面，一事铸成千古恨呐。很多年轻人在婚姻上面出问题，这样子啊，上帝说 no， 你说啊 maybe 还可以再试一下嘛，啊，后来 maybe 到 yes 的话，麻烦了，跟你讲，啊，这个是问题来了。再看下去，上帝是生气了。上帝生气不讲话的，告诉你啊，不像人一样的生气话，你脸搬起来，你看得见哦，你看不见，我告诉你啊，上帝生气一不讲话，你麻烦，我告诉你 ，OK， 人生气你看得见，神生气你看不见的。但是呢，问题来了，你注意看，这个驴出问题了。驴看见耶和华第二三节的使者站在路上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就从路上跨进田间，巴兰就打驴，第一次打他，叫他怎么回转上路啊？驴在捣蛋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驴啊。打他一下啊！二十四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，这边有墙，那边也有墙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，就怎么样贴靠墙，将巴兰的脚怎么样把他挤伤了。他一火呢，又打他了，又打了驴两次了。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，站在狭窄之处，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，就卧在巴兰底下。巴兰发怒呢，用着杖。又打他了，这个驴倒霉啊，被打三次了，你知道啊？啊，这个老兄很想去啊，他说我你不给快点去，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他有什么东西要给我，你还给我捣蛋了，这个宰那个都挡住，他火就把打痛打三下，你知道？好了，打三下完之后呢，哎，二十八岁来了，现在来了，耶和华叫驴什么？开口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小心一点呢 啊神说话你不听，上帝叫动物跟你说话，告诉你啊，那麻烦了，耶和华叫驴开口。对巴兰说，我向你行了什么，你竟然打我这三次呢，啊，好像无理取闹的打我这样子。巴兰对驴说，因为你呢戏弄我，我恨不得用什么手中有刀把你杀掉。哇，两个谈得很开心啊。三十节，驴对巴兰说，我不是从小一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？我不是你从小到今天所骑的驴吗？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？巴兰说，没有啊。对呀，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给捣蛋过呢？啊，你要往东我跟你东，你要往西我就跟你西，绝对顺服的。现在今天为什么跑来跑去了？很多问题来了。第三十一节，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怎么样？眼睛明亮。弟兄姊妹啊，很多时候啊，我们走在上帝旨意之外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眼睛糊涂了，更加看不见的。我们比驴的眼睛啊更加，你知道吗？驴都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在前面挡住，巴兰的看不见，为什么呢？他的眼睛已经被那些名利的怎么样把他遮盖住了，涂住了，看不见了。弟兄姊妹，世界的名利荣华富贵很容易把基督徒的眼睛属灵眼睛弄瞎掉了。我们到那个时候呢，比一条个驴还不容易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动物的眼睛还看见神的使者，人的眼睛看不见的啊。所以这就是个光景，一个基督徒走在神道路之外的话呢，我告诉你，多数劝他没用的了。有的时候劝他没用的，有的很多人告诉我说，杨牧师啊，哇，这个人很多问题啊，他真的很可怜 啊我问他几句话，我知道这个人已经走太歪了，没办法，他眼睛已经瞎掉了，只有像驴向他说话就是了，人说话他不听的。好，上帝也更不听的。下面就看下去怎么讲。第几节？三十二节，三十一节。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睛眼目明亮，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巴兰便低头伏伏在地。三十二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？我出来抵挡你，因为你所行的在我的面前怎么样偏僻，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，驴若没有偏过去啊，我早就把你杀掉，怎么样由他存活了。换句话说，驴在救你啊，你还怎么厌烦他，还要打他啊？你真是没有良心啊。若是驴不避过了哈，我告诉你，一刀砍过去头都没有了。好，三十四节，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我有罪了，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，你若不喜欢我去，我就转回啊。若是你听到这话，你怎么讲啊？若是你是他的话，你怎么讲？再走吗？有对方说再去吗？ Go ahead 吗？嗯，去不去？你说走了一半路还不去，太可惜嘛，就差几步到了嘛。那你看他现在讲说，反正驴呢避过他了，所以使者不打死他了嘛，他没有被刀砍死嘛。
他说使者是耶和
天使。死者是这里的死者是不是耶和华本身，是天使来在阻挡他的。我告诉你哈，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时候，你的灵性跟神好的时候，正常的话你注意听一下，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次神对巴兰说话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啊？耶和华当天晚上你不可去也不可咒诅的名啊，因为这是蒙父的名。第二个什么，谁跟谁巴兰讲话，谁呀、啊？动物驴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三谁呀、啊？是的，天使。好，你看到什么使命？假设神第一次跟你讲话，你问上帝话，有一个心要求神明白神的旨意话，神就直接跟你讲话 ，yes no， 告诉你。你不听话呢，故意要在跟神开玩笑的话啊，想满足你情绪的话呢，我告诉你啊，上帝不讲话的，差遣别人跟你讲话。OK， 动物，那当然今天动物不讲话的。但是第三个话呢，我告诉你，死者，这个死者，我告诉你，可能是天使，也可能什么人呢？魔鬼，光明的天使。好，这是我们当时的事情的。注意听一下，我强调就行。若是你要寻求上帝的旨意，在特殊情况底下，不是普通常识所能够知道的，指挥你怎么做事的话，你要明白的话，你应该存着一个什么呀？接受上帝旨意的心。你祷告了清楚之后，你不要再问第二次，不要再问第三次。你问第三次话呢，越问呢越糟糕，会很乱的，会很乱的。好了，到这里的时候，到了这个什么，巴兰眼睛打开看的时候呢，看到死者有一把刀，哎呀，难怪驴救了我一条命啊，我还不感激他，还把他痛打三次。那个时候，照理应该怎么做？巴兰应该怎么做？回家呢？他怎么样？他还问死者，他还问死者，死者答他吗？他问死者怎么讲？他说：“你若不选我去。”何必要问呢？你若不喜欢我去，那么何必多问这个话呢？他该不该去啊？不该去啊。从这个驴的男主三方面又看到天使的话，就知道说我不该去啊。好了好了，谢谢你这样的管教我，回去回去回去好了，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他还想要去，问他说，若是你不喜欢我去，多此一举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上帝啊，跟上帝开玩笑兜圈子，你知道吗？上帝告诉你说不要去也不要讲话，因为你去的话呢，多少会讲错话，我告诉你啊，肯定的。因为什么？看到金银财宝话呢，满屋都是金话，你心不会动，我才怪，我告诉你，好，一定会出问题的。好，所以呢，他就当时应该就转头掉头回家去了，回家去了。因为我们人软弱的，你应该回去快点跑回去。他没有，他说你若不想我去，我就转回啊。三十五节，从这个话里面告诉你，巴兰想不想去呀？想去。弟兄姊妹注意听一下，若是你今天不是百分之一百想遵照上帝的旨意行的话呢，我告诉你，你很危险的，因为神会任凭你。注意听，神任凭你，在神的拦阻里面，若是你拒绝神的拦阻的话，神就第二步任凭你。在去当中还要拦阻你，你还想把它克服掉， OK， 给你克服了，没有死了，聪明话应该转回头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光景怎么样，有没有驴在给你捣蛋。换句话说，你走在神的旨意之外的话呢，整个都不对劲，连动物都跟捣蛋，你知道吗？出问题了。好，这里告诉你，巴兰的话上帝很清楚，上帝知道他根本不死心想去。好了，你去吧。耶和华的使者三十五节对巴兰说，你同这些人去吧，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，以示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。巴勒听见巴兰来了，就往摩押的京城去迎接他，这城市在边界上，在亚伦的河边。三十七节，巴勒对巴兰说，我不是继续打发人到你那里去招你吗？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？我岂不能够使你的尊荣吗？你来了。巴兰说，我已经到这里来了，现在我岂能够擅自说什么呢？那么将神将什么话传给我，我就说什么。巴兰和巴勒同行。好了，你看一下，来到基列的胡所。那么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兰的陪伴的使臣，到了早晨，巴勒领巴兰到了巴利的高处，那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的边界，他看到哇，那么多以色列百姓呀。32:23，巴兰说，对巴勒说，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，为我预备了七只公牛、七只公羊。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。那么巴勒和巴兰 在每这个坐的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。巴兰对巴勒说，你站在你的燔祭旁边，我且往前去，或者耶和华来迎见我，那他指示我什么，我必告诉你。于是巴兰上了一金光的光的高处，神迎见巴兰。巴勒说，我预备了七座坛，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。耶和华将传给巴兰，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，又说，你回到巴那里要如此如此说。好，注意看第六节，他就回到巴那里，见他同摩亚的使臣都站在燔祭旁边。第七节，巴兰便提起诗歌说，巴勒引我处亚兰，摩亚王引我处东山，来呀、我为我咒诅雅各，来呀、辱骂以色列。神没有咒诅的，我焉能够咒诅？耶和华没有辱骂的，我焉能够辱骂？我从高峰看他，从小山望他，这是独居的名，不列在万民中。谁能够数点雅各的尘土？谁能够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？我愿如一人之死，一人之死而死，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。巴勒对巴兰说，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，不料你竟然为他们祝福。他回答说，耶和华传给我的话，我不能不谨慎传说吧。传说吗？请问一下，是真的是他照着神给他讲的话做，或者是上帝把石头勒住呢？照你看的话，他是在路上得到教训没有，或者是他讲的话是上帝把他口勒住，不让他咒诅以色列百姓？你想怎么样？结果他讲几次你知道吗？我给你看几次，我们跳过去第十八节啊，23章第十八节，巴兰就提示说，巴勒你起来听，西伯的儿子，你听我言，神非人必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。他说的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话言岂不要成就呢？我们看到，我奉命祝福，神也曾经赐福，此事我不能够翻转。好，那么后来呢？巴勒听着又很生气了吗？又很生气了。好，我们看那这个下面都是他的这个祝福的话。那看第25节，巴勒对巴兰说：“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，也不要为他们祝福。”那巴兰回答说：“我岂不是告诉你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必遵行吗？”好，第三次又来了，第24章的第三节，他便提起诗说，比儿的儿子巴兰说，眼目逼住的人说，要得听神的原理，得见全能者的意象，眼目睁开而辅导的人说，雅各啊，你的帐篷何等华美，以色列啊，你的帐篷何其华美华丽啊，如界连的山谷，如河边的院子，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，如水边的香柏木。下面都是讲到这个祝福问题。再来看第四个，我们看24章的第十五节，他就提起诗说，比俄的儿子巴兰说，眼目必诛的人说，得听神的原理，明白至高者的旨意，意指看见全能者的意象，眼目睁开而辅导的人说。下面都是一样的，讲到祝福的问题。第五个有没有？第20节，巴兰观看亚摩人亚玛利，就提起诗歌说，亚玛利原来是诸国之首，但他终必沉沦啊。那么我们看到第六个，巴兰观看基尼人，就提起诗歌说，你的住处本是坚固，你的窝巢那么坐在烟屑中，然而基尼必自以衰微，直到亚述把你掳去。第七个，巴兰又提起诗歌说，哀哉，神行这事，谁能够得祸？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，苦害亚述，苦害西伯，他也必沉沦。以致巴兰起来回到他本地去，巴勒又回去了。下次有机会呢，我把这七首诗啊，祝福的诗呢，跟你们分析，非常很妙的里面啊，非常妙的。好，那么从这里看一下，我请问各位一下，巴兰结果到了那个地方，替以色列百姓祝福，对不对？说了七次祝福的话，给巴勒气得要死啊！请问一下，是真的巴兰顺服了上帝 说祝福的话呢，或者是上帝把他舌头勒住了呢？对的，我不相信巴兰呢、啊、真的这么有心啊，希望他们祝福的。他白去了，结果为什么白去呢？跑他们去呢，赚不到钱呢。他目的去那边要赚钱，你知不知道？结果呢，一分钱都拿不到。当然巴勒讲说，我怎么可以给你钱呢？我的目的叫你咒诅，你反而祝福，哪里有什么？你什么胆量是拿钱呢？用什么手来拿钱？右手左手吧，不给他的。所以呢，他白白的说祝福回去了。原来是上帝勒住他的口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真理，看到就是什么叫做巴兰教训呢？好了，25章告诉你，25章，这是巴兰教训的。以色列人住在圣亭，第25章第1节，百姓以摩亚女子行起淫乱，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，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，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，跪拜他们的神。以色列人以巴利比尔联合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了日头先挂，使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。好，这段话不念了。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巴兰的教训呢？注意听一下，既然摩亚王没有办法借助巴兰来咒诅呢以色列百姓，反而蒙祝福，但是呢，结果呢，他们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以色列百姓呢？对了，用女人跟什么假神来了。换句话说，英文有句话讲，若是他不能够 curse 他的话，不能咒诅的话，就 corrupt 他，腐化他，腐败他。所以什么叫做巴兰教训呢？巴兰结果怎么样呢？没有咒诅以色列百姓，结果呢，巴兰却用女人跟假神来引诱以色列百姓犯罪。注意听讲，弟兄姊妹，假设今天撒旦不能够咒诅你的话，他就腐化你，给你过一个很腐败的生活。假设今天呢，撒旦不能 murder 你，不能把你杀掉的话呢，他就给你 mixture， 怎么样，混乱你，把你混乱掉。那么这就告诉一个事情呢，今天我们看到啊，很明显的有两种不同的国家啊。好，摩亚地，以色列地。今天我们比方说，我们中国大陆很多信徒啊来了美国，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，魔鬼像嚎叫的狮子要把你吞吃掉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信耶稣呀，受逼迫啦，种种的困难啦，被压制啦，没有办法这个出人头地啦，很多机会都没有了，都是给那些共产党人或者不信主人。你信耶稣的话呢，受很多压力啊。所以魔鬼在大陆像狮子一样，在美国呢，不像狮子，像什么？像光明天使。所以呢，在中国的魔鬼呢，想把你杀掉；在美国的魔鬼呢，想把你腐化掉。所以很多人从这边到这边玩的话呢，结果呢，不是被杀，就是被腐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若是魔鬼不把你毁掉的话呢，他就把你腐化掉，这就是巴兰的教训。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事呢？注意听一下，回到启示录告诉我们什么？耶稣基督告诉什么教会呢？什么教会？别加摩教会。他说魔鬼在这个教会里面要把你们杀掉，你知不知道？要把他杀掉。但是呢，结果呢，杀了一个安提伯之后呢，反而教会更复兴。好了，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教会既然复兴啊，信徒不怕恐吓，不怕人的刀剑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他用什么？用邪教，用淫乱的事来腐败你的生活。注意听一下，你今天的光景怎么样？若是魔鬼不把你置于死地，他就用生活，用假神来把你腐败掉。所以很多信徒啊，在家里啊，有挂这个，有挂那个啊，不但是来做礼拜，也去找算命先生，很多这样的情形的。那种信徒啊，非常可怜，知道吧？到那光景化，我告诉你啊，神已经不要讲话了。我上个礼拜三禁食祷告整天啊，那么在祷告之前，我们有跟教会讲什么人有什么祷告事项，请教给我，他们就放在奉献箱里面，那我就把它收起来。祷告的事项有一个祷告没有提名的，请为着我祷告，因为上帝已经不跟我讲话了。哇，这很可怜光景啊！神已经不跟我讲话了。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是谁，因为我跟他讲不要写名字，代祷事项我不需要写名字，也不想知道是谁。总之我们会问祷告的事啊，所以他说 Please pray for me because there's no communication between myself and God。 我跟上帝已经不跟沟通了。那今天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们在主的面前很需要神怜悯我们。神不跟你讲话，表明说上帝已经任凭你了，像巴兰一样的告诉你不可，你还想要，好了，去吧，啊，去当初上面还拦住你，你还想再去。 但是上帝是无所不能的，他可以勒住你的口，叫你说应该说的话，但是呢，这个人呢失败了。结果呢，撒旦用他不是来咒诅，来腐败以色列百姓，拜假神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什么事呢？别加摩的教会，撒旦用什么样人的剑来对付信徒，信徒一直看到剑，他们站起来了。所以大陆很多信徒啊，他们受逼迫，越热心越爱主，来到美国什么剑都没有，只有钱没有剑啊，他们全部跌倒了。那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以前在大陆非常热心的，在地下教会里面很热心爱主的啊，每个礼拜赞美主见证啊，看到很多神迹奇事，来到美国什么都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已经被光明天使抓去了啊。所以呢，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光景。第二个什么教训呢？尼格拉党的教训。什么叫尼格拉党的教训呢？尼格拉党教训呢是很危险教训的。他们这样讲，他说你若要明白属灵的真理呢，你必须多犯罪。好，这个道理怎么来的呢？你记不记得这个在伊甸园里面上帝怎么跟亚当讲，你不可以吃这个什么树上的果，吃了之后呢啊，吃了必死，没有没有，对呀、啊，他说吃了必死，对对，上帝讲对，吃了必死。但是呢，另外一个讲话解释这个什么解释法呢？魔鬼怎么讲？你吃不一定死啊，你吃了怎么样？眼目会明亮，再来呢，变如神。OK， 眼睛明亮变如神。OK， 换句话说，你吃了这个果子完之后啊，你会怎么样？有进步，有进化，你知道吧？眼睛就明亮了，本来眼睛看不清楚的，后来呢变如神的，这个进化论，你知道吧？好，换句话说，你要犯罪，意思说魔鬼说你要犯罪，你就吃完之后的话呢，你眼睛就明亮，本来看不见糊里糊涂的，现在明亮，还要变如神，这个叫宗教进化论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尼格拉党的教训什么？就是教训，你一定要犯罪，你犯罪才懂得怎么样属灵里面的价值跟宝贝的奥秘，什么意思？所以呢，尼格拉党教训呢，就是要我们去犯罪，多犯罪吧，啊，犯罪完就知道痛苦了，才了解哦，原来啊，最终也有乐，也有苦啊。到时呢，我告诉你啊，苦多个乐，我跟你讲，乐就几分钟而已，苦的话呢，不得了一辈子。所以尼格拉党教训怎么呢？就是一种邪教，教导信徒，若是你想在灵里面有更深的了解、认识的话呢，你必须多犯罪，这个是要不得教训。啊，所以呢，在别加摩的教会里面有两种教训呢被接受了，啊，刀剑没办法把他们置于死地，他们还是为主做见证，但是呢教训来了，他们接受了，哎，有道理有道理啊！若是你不犯罪，你就不能够眼睛明亮，就看不到神了啊，也就不懂得像神这样的光景了。所以你知不知道什么事吗？亚当穿几件衣服啊？亚当穿几件衣服啊？没有，真的吗？以后我叫创世纪告诉你亚当穿几件衣服吧。亚当总共穿三件衣服，你知不知道？三件衣服啊。头一件什么衣服啊？哪里叶子？
那个光。
在没有幻觉之前，他穿什么？他是以光来遮盖他的身体的，光遮盖他身体啊。好了，幻觉之后呢，穿什么？穿这个叶子，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遮盖。好了，然后呢，蒙恩之后怎么样？穿什么呢？穿皮衣。OK， 所以三件衣服啊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跟神的关系是好的时候，你是有光体发现的，你知道？所以每一个人爱主人都看到，一看到他说：“哇，这个脸呐、啊，就发光 ，sparkling， 像天使一样，他的微笑各方面很吸引人的，看起来话是满面红光这样子啊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对不对？等到你这个什么，等到你犯罪之后的话。”不同的了，啊！你再打扮，你不像叶子一样的，你知道？不会遮盖这些丑脸丑，因为你的笑不是真笑，那个喜乐不从里面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多问题，所以我们常常做牧师的，一上台讲到一看，哇，这个有问题，那个一大堆问题的人进来，啊，一进来，然后唱完歌讲完道就出去玩，就哇，又笑起又光起来了。回到家一个礼拜，又愁苦脸来了，又来了啊！那么就是问题来了，所以这个衣服啊要换掉丢掉好了，要什么？要穿皮衣的，最好的什么？你跟神同行的时候呢，有光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行在光明中，如同上帝的光明中，我们就跟他有相交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什么事呢？我们看到尼格拉党的教训跟巴兰的教训就是这样子。巴兰的意思是告诉你，若是我今天不能咒诅你，我就腐败你；若是不能把你杀掉，我就混乱你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你小心一点。 魔鬼一直要毁灭信主的人，但是他有两个招，一招是把你置于死地，你不怕死的话呢，你小心哦，他用世界来迷惑你，让你怎么样堕落在世界当中。那若是我们这两招都胜过的话呢，你真是在神面前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啊。所以呢，你要了解撒旦的工作啊，他的诡计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去防备他。 OK， 好，那么三点，好啊，我们今天这个看到这个地方为止啊，让我们自己思想一下，到底这个撒旦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教导工作？我们到底对神的旨意是不是很清楚、明确的了解，并且有一个顺服的心在神面前，这要紧的啊！我常常跟信徒讲，我说若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不难的，很快会告诉你。但是我最怕的什么呢？就是说明白神的旨意之后不肯遵守的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很多这样的人啊！还有呢，你要注意看圣经啊，每一次啊都是三次、三次、三次的啊。上帝因为你的信心软弱，你祷告上帝，他给你第一次告诉你 yes ok 好，那么你说主啊，我还不懂的，其实再告诉一下，好，上帝告诉你 yes， 第二次告诉你 ok， 再来一次说主啊，我不晓得到底是不是可以啊，请你再帮助我一下，让我了解，上帝告诉你 yes， 第三次。但是呢，三次告诉你完之后呢，你再祷告一次的话怎么样呢？就 no 来了， yeah， either no or maybe， 哈，我告诉你啊，No 或者是 Maybe 的话呢，都是有问题的了。你三次要停止了。我们等一下看摩西的生平里面是这样子，都三次的啊。所以我怎么知道说上帝告诉你话就到三次为止呢？中国人一句话说无三不成理，对不对？上帝其实也这样子 啊，你祷告神一定帮助你的，他会拦阻撒旦的工作，头一一二三他拦阻，到第三再祷告的话呢，他扳平你了，他不说话了，他不动了，魔鬼进来了，把你混乱了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看出埃及记话就告诉你，摩西也是一样的光景。OK， 好，我们求着帮助我们有一个顺服神旨意的心，好叫我们不在真道上里面走迷路，我们被神拒绝。我们去祷告。今天下午我们在主的面前，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神的旨意里面在阻挡上帝的引领。若是你知道你今天走在神旨意之外，你要小心，因为神不对我们说话，上帝就用驴或者使者跟我们说话，到那个时候相当麻烦，求着恩待我们。若是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走在神旨意之外，求主帮助我们用他的慈神爱术引领我们回到他旨意当中，好叫我们在他真道里面蒙神赐福。主耶稣，我们到你面前来感谢你，我们看到你这样爱我们，在人生道路当中我们有许多时候有很多的问题，不知道应该向左向右，但是感谢主，你应许我们说，若是我们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会告诉我们无论向左向右都听见后边有圣灵说这是正路，行在其间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查经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不但来查经明白真理，也让我们这次愿意有一个遵守真理的心在你面前，好叫我们一生走在蒙福道路上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用巴兰的教训以及尼格拉党的教训来教我们警惕自己，使我们能够一生一世能够走在正路当中。求你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，保守我们下的时间，让我们所要查考的出埃及记、摩西生平里面也同样的得到属灵的教训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